是缘起法，这一切都是缘嘛？请问根是什么缘？根是什么缘？根是增上缘。是提供两种缘，是提供一个什么种子？它是清因缘，它也提供什么等无间缘？因为它六意识当等无间，因为六意识能够产生前后心的积极相，对不对？乃至呢，误以为心的相分为境界。那这个相分呢，提供所缘缘，这四缘就生出心法，是这样变现的。佛从来没有说根能见还是事能见，这些都是理论家说的而已。所以就近呢，护法论师不就说了，他不是根能见，也不是事能见，这些都是把佛法当作是学问研究的人说的，佛都不这么说。你辨别谁见的有什么用？那谁见谁见就比较殊胜吗？啊，谁见谁比较殊胜？乃至啊，少部分的如来藏系的人就强调根能见，而且他强调根的根性是根性能见，他认为根不能见，那根性能见。那问题是根性生于何处？什么叫根性？根性好像离于八依是有一个根的性，啊，那个性叫做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能够见万法。问题是真如是什么东西？真如是不动的。真如是离名言的，真如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真如心，怎么会去见到万法？见到万法什么？是你讲的呢？所以真正如来藏里面讲真如，不是讲真如的作用，真如都是一切的法的归依处，只是它的归依处而已，只是一切法的所依。我们甚至呢说能观智能圆真如。那个真如都是世俗的真如，等你悟入初地以上了，分分正，直到佛才能够见真正圣意的真如。你到了实地后心才有办法见圣意真如，在此之前呢，你都没有办法见圣意真如。谁说他见真如都是妄说，都是妄说啊！所以用这样来看这个说法啊，集论里面说呢。分别根的变异呢？如果你要说根能够变现这一切的心所的话呢，这根的分别作用变现这一切的法，本论就是陈维树人就开始说，极论这样说是不了义的，是不对的。你看他觉得怎么辩驳哈？他说，如果你说分别根的变异作用，和一切的心所令同处境，这是处的自信的话呢，就开始解释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好像。这样子呢，处心所就升起心一切心所的功能，啊，以受等所依为业，啊，以受等所依为业，这是一种说法，啊，以受等所依为业，受等所依为业呢，旁边有空白啊，各位就加了，一切的心所皆相受相应，为什么？因为受想思以受为增胜作用，啊，所以呢，处生受。受又相应一切的心所，啊，受又相应一切的心所，所以我们都见到心所跟受相应，却见不到一切的心所跟处相应，并不是处不升起一切的心所，是因为你不得见的缘故，啊，你见不到，你没有办法分别到这么细，你的心太粗了，你心能够见到受苦乐不苦不乐受生出一切心所就了不起了。你的心就很细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见到处生出受，受在相应一切的心所变现，你这个见不到，乃至见不到无明生一切法，啊，见不到。所以他就举了另外一部《起境经》说，受想行运一切皆以处为缘，各位就没有想到十二因缘了，处受爱取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以处为缘生出受想行，那就有十二因缘的关系咯。然后呢，他就接着说：“由是故说是处受等，因着二三四合合而生。哦”啊，上次也大家简单来讲了，就表示说是依什么生？是依根跟净生。那处依什么生？处就依根净是生。那受依什么生？根净是加上处心所生。所以呢，每一法。都只是缘的多少而已，问题是谁生谁？谁生谁？我二法生， 你三法身，你四法身，你五法身，乃至你是十法身，谁比较高？谁离比较高明？谁比较高明？你今天一台电视，这电视呢有十种功能，这台电视呢有两种功能，可是呢，到最后啊，我爸爸就要去手机店买一个手机，他说有没有那个手机功能比较单纯一点，只要收跟发就好了，不要那么功能，有的时候按错会按出一些奇怪的东西，还不晓得怎么操作，他觉得很麻烦，他觉得太麻烦了，还要设定一堆的条件，他说那个太麻烦了。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用一堆的钱买了一堆功能很复杂的机器回去之后呢，用了一辈子，用到那个机器坏掉，只用到它少部分的功能而已。那是这样吼，你当初买那些功能不就浪费？所以一切法如不容易，你要做到一切法如真的不容易，你要多少你就取多少，真的不容易呢。我们经常取超过自己的需要的东西，就是一切法不如的缘故。那为了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啊，于是呢，我们要卖死卖佛去赚一堆的钱，对不对？然后就取得那么多的功能啊，又用不到那么多功能，不就增加很多的烦恼吗？所以这烦恼是什么生的？是你自己啊取生的。你取那么多的作用，于是生那么多的烦恼啊，那么多烦恼又来自于取心所的造作啊，阿龙互相为因嘛，这个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没有说，没有说你是比较多法生的，你就比较高尚，没这个缘故啊，没这个缘故。反正我们都是原生无自性，没有谁比谁高的问题。因缘条件多，并不比因缘条件少来的高贵；反之亦然，也不是少的比较高贵。好，于切斯论他就说了，于切斯怎么说呢？但说与受想思为所依者，啊，但是呢，受想我们都知道。那么为什么前面说受想行运皆以触为所缘呢？而后面呢却说触是为受想思之所依呢？这两句话差什么字？差所依所缘。那所依所缘只是站在触心所来说，还是站在受想思而说，对不对？所以一个为所依，一个为所缘。好，这样了解以后呢，还差一个字，行跟思的差别。前面讲受想行运，后面讲受想思三个心所。那么讲运跟讲心所什么地方差别？他底下就说了，思与行运为主胜故，为主为胜，是在49个行运所包含的心所法里面呢，思心所是挂帅的，思心所是发号施令的，它的作用呢也比较强。所以呢，他就取行运当中的思心所为受想思为所依，了解吗？他就讲受想思这三个心所依于处啊，依于处啊。那么也说受想行运呢，皆以处为缘。但是这个话，论主在这边就前后引证说，这个其实是一样。可是说一样也不完全对了，运跟心所之间。心所是刹那意，运呢是三世连续相，这是他们的差别。你只要讲运，一定是业果相续；讲到法是刹那不住，所以才说法无自性。法如果能够常住，法如果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常住相，法就不是法。啊，法是无三世心造作的自性所得。法是刹那不住的，业果相续是心的颠倒啊，是心的颠倒。所以我们说啊，哎呀，这些万法都像是什么瀑流，你去看瀑布，瀑布根本是一个水珠接一个水珠，前后相续，中间不连续。可是因为呢，我的眼根无法区别的缘故呢，就感觉它像是，感觉像是一块白布从上面铺下来一样而已。因为我没办法了别刹那不住的相，所以我就拿刹那的相似相续相作为常相。就像我们把电影的一分一秒钟24格的静态的画面当作是常相一样。但是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相似相续根本不连续的相， 我们甚至看到一个动向都没有办法分别出其中一个停格的画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停格画面，我们看到都是一个横动的画面，我们连一格都看不到，可是却看到一个法在里面不断动，懂吗？一格都看不到，代表一法都取不到，可是却有三四相可得，啊，你就奇怪。但这不奇怪，我们每天见的都是这个意思。啊，刹那不住不可得，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三四相，跟看电影一样。万一人生真的像看电影一样怎么办？啊，在这边呢，生恨、生怨、紧张、玩弄，啊，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知道他是看电影啊，如果你知道看电影之外，你如果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看电影，还有没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今天老是看这个电影不爽，你可不可以离开椅子就走开？不可以的，有些人会死在掏扣，拿着那个遥控器就死在沙发上，到了床上躺着以后睡不着，那到了电视前面看电视会看到电视起不起沙，一样照睡不误啊，心就专注不散，不会受制于境界的散乱，你知道吗？所以人说死了会僵硬，僵硬之后手还是这样子。于是后来考古学家去研究，不了解为什么手会僵硬成这个样子，木乃伊啊。好，以后我们后代子孙会画出个木乃伊，那木乃伊会手上这个东西，骨头成这个这个样子，因为它是按着遥控按键死掉的。我们啊都以为我们可以操控这个世界啊，死在这个操控世界的执着里面而不舍。今天如果你知道这是看电影，今天老子不爽不看这个电影了，我拔腿就走，原本我可以就走的，可是问题你走不开，你就说 maybe 下一出戏会比较好看，你在等待下一出戏会比较好看，于是呢，你就忍过这一出难看的戏，你也忍，明明是受苦你也忍，所以受苦已经变成习惯，习惯到什么地步？习惯到受苦而不见，见不到受苦的实相。于是佛菩萨好慈悲哦，又从苦地开始重新说起，叫我们这些东西不是要你厌才能离，是本来就可以离啊，本来绑不住你，你有什么要离不离呢？你急那个法，你本来我就不取，不取向我要离不离是随我的愿的，是随我的愿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人会被电影绑住，实在说不通嘛，对不对？啊，如果你知道他是梦，你就觉得嘛，你就醒了嘛，你怎么会还要去考虑我要不要醒呢？在梦中还要去考虑要不要醒呢？如果你有一个考虑要不要醒的时候，那一念心就是醒心嘛，就是觉性嘛，对不对？你在梦中就会有觉性了嘛？你需要在离开梦才有觉性吗？所以《圆觉经》才会说啊，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大乘起信论才会说啊，始觉有四相，不觉是初相。你能够知道，哎呀，我当初真的一切都不了解，我不知道实相是这样子。你认错，这是你开始觉悟的第一个相。唯识怎么说？唯识就要先承认这一切法都是片机所执所生，去了解一切法都是执着所生的。你认错了之后才能够觉悟嘛，你不认错怎么觉悟？口口声声说觉悟，每天还是颠倒分别，你怎么觉悟？你每天都在阿弥陀佛念。我们今天下午啊，有了那个简凤文简就是开车，他隔壁坐那个胖胖的师兄，哎，简老师哦，开车很年轻，所谓很年轻的意思就是他会飙车，两个车子这样子从山路上错车而过。我、哦、这边在讲到是非，那么观世音菩萨不是是非，他开车技术很好啦、哦、这样子说比较正向、哦、很好啊，这种爽。我坐在那个师兄的后面，还好我坐后座，我就看到师兄突然这样子正襟危坐，我发觉他的前腿一定在踩刹车。后来就在讨论啊，他说他在念阿弥陀佛啊，我就曾经，这又是别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就曾经在一个时候就在讨论一些念佛的师兄姐就在讨论， 万一你碰到灾难的时候，你是念观世音菩萨还是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就坚持要念观世音菩萨，他说要救苦救难嘛，对不对？那些人说，为什么你要念阿弥陀佛？我们是都是净土宗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念阿弥陀佛，要念观世音菩萨呢？他说不行的、啊，那万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接走我了。哦，两个佛两朵鬼底都细的，哦，干嘛要念阿弥陀佛？所以我要念观世音菩萨。啊，那阿弥陀佛学净土就学歪了嘛。三尊都是西方三圣，哪有念观世音菩萨去救苦救难，然后念阿弥陀佛就一定要往生？啊，你念观世音菩萨不是为了往生？啊，你念他干什么？如果观世音菩萨觉得说，他的神龟跟弄个暖暖哈，啊，鬼体好你去嘛，对不对哈？啊，干嘛要你活着干什么？他如果真的慈悲，你觉得哈这样比较好，他就会把你怎么让你这个肉身哈死掉？啊，可是你的意识却不愿意死。于是你就过来，哎呦，我念你，你却让我死了，你这个不慈悲。啊，你学净土法门学到这边，还在分别，你根本在分化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感情。你以为他们是两尊东西？那他是管往生的，他是管救苦救难的，他两个作用力不一样。嚯、哦，那哦，净土宗学到这样子，真的也逗你，会倒啊，真的会倒。你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经又不好好读。在那边哦，颠倒分别啊！你怎么要这样子能够了生死呢？哦，很麻烦的事情在这里。所以呢，在这里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名言真的佛法名言，名言多也是它的好处，也是坏处。好，所以你在名言上哦，真的颠倒分别啊，不踩这个，不踩正义地哦，不深入，也不跟善知识讨论，在这边广分别义啊，只是佛冤哦，一直讲过是佛冤，所以底下就说了，举此摄故，以这个来包括而已。他说举极论就说极论等说受为一啊，是因为啊处生受，受跟处比较接近，而且比较作用力强的缘故，并不是想跟思啊不重要啊，不是想跟思两个心所呢不以处为一啊，所以他就替这个极论来做辩解，所以他只要认为极论对，他还会说极论对。那他接着又说了，所谓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处所取啊，可意不可意，乃至非不可非可意非不可意，就是三种想啊，三种想，想也有可意想、不可意想，还有啊非可意非不可意想啊，这就是想的三种相啊，想的三种相啊，乃至呢行也有顺意等三相啊，这个都是取它。跟相的临近的缘故，就是比较接近，跟处心所比较接近的缘故，因为处受想思嘛。如果处受是一处为一，那么想也很接近嘛。所以呢，推推推推到上面也是以处为一，对不对？乃至呢，到了取跟行是一前一后，取是前因嘛，行是前因，取是后果。所以呢，行取是同一个心所。他的心所以什么为圣？以思心所为圣，所以行心跟取心都以思心所为主，所以这三个都很接近的缘故，所以呢，他就以受当为所依啊，并不是想跟思，所以他很地道啊，他怕说他简称了就不知道了，所以然处自性是实，非假啊，是实的，是实在有作用的哦，不是名言而已哦。好、啊，这边呢？你看他为什么讲这个缘故？他说：“六六法中啊，不是你把是八刀啊哈。六六法中是哪六六呢？你看上面小字，上面的小字第二栏位哈、啊，小字的一二三四五有没有六六法？有没有？各找到了吗？中栏那里哈、啊，六六法中是指什么？六事、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爱，这六个就是六六法，就是我们的六事有六种六法。”懂吗？有六种六法，所以称为六六法。这六六法呢，都是心所的体性。因为呢，所有这些心所呢，都跟这六位六法相应。啊，都跟这六位六法相应，这是第一个证明。旁边有没有什么？第一因有没有？所以这边标一。那第二个原因，他说，处，各位知不知道事实是哪事实？我们现在凡夫是断食，对不对？然后呢，色界有四识 失食，还有一个鬼道众生是什么？畜食。鬼道众生呢，他用他的六根一样对待我们供养他的这些啊、哦、这些吃的食物，他不能真的受用四大，他不能受用那个食物的四大，他触其香，触其味，但是呢没有真实的四大受用，他就这样怎么样安慰，用这样子安慰死啊，又能够触到根对境，生出那个触心所，他就满足了。他是受用什么？受用这个触心所的这个东西，他是触缘受，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可以养他的命，养他的命。所以有这种轨道的作用，所以是事实摄故。所以有这个轨道的作用，所以呢，触心所是实法，不是假法。所以你可以知道，所有力是实法，是从本体上力的吗？都不是。你看他说六六法，六六法都是作用法，触识也是作用法，就是他对某一类的众生或者是某一类的现象上有作用的缘故，所以我说他是实，懂吗？他是实在的，而不是说他真的有本体的。那第三个原因，能为缘故，什么意思？能够作为所缘境，什么意思？如果我眼睛看到了食物了，比如说今天呢，在我面前摆一个布丁，我又很喜欢吃布丁，我试一下看看没有人，然后呢又大声叫几句，这个布丁是谁的啊？然后唱一声不够，要唱三声，唱了三声呢，没有人要哈，然后我只好吃了嘛。后来主人来了，说你怎么吃了我的布丁？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没人答应我啊，所以我就吃了啊。谁叫你摆在这边？我们会不会掰这种理由出来？我们就会把根对尘当作所缘境，把它攻击得干无恙。只要这个东西被我看到了，啊，上面又没有写你的名字，你不觉得这跟孩童在戏论很相近吗？我们可以把根对境而没有真实的所有权的观念认定之前，就把它当作所缘境，在这个没有办法认定的所缘境上生种种的疑惑，又造种种的业，乃至受种种的后果。为了要辩护这种后果，产生种种的戏论，有没有发现？啊，根本懂所谓的玩弄，我了卖家的没代志啊！我也不是非要吃不可，我不吃那个不一定会死掉吗？不会死啊！可是因为我就因为当时以为那个可以吃，我就把它吃了，我又很爱吃，于是呢，后头就搬了一堆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要吃。只要当时不吃就好了，我又不是非吃不可。我没有认清到这个事实。又因为已经造作了的缘故，以这个已经造作为所缘，可不可以为所缘？可以。虽然它无体，它没有必然性，可是它可以作为所缘，可以作为一切的借口。只要你能说它，它就是你的借口。所以有谈恋爱的两个人，最后分手了，问他们什么原因？个性不合。有人在办这个办公职场里面呢，离职了，就说这个工作跟我个性不合。问题是什么的个性？个性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适应而已。爱就是愿意去包容，愿意去适应这件事情，愿意在所有的条件下不弃不舍，是这个愿。那这个愿呢，是依于什么？依于一个私心所去造作一切的业，去表示我这个爱，对不对？所以呢，我那个礼拜五才在讲他戒，是这礼拜五吗？对，讲他戒嘛哈，我讲到那个五表业啊，五表业就是戒法，戒就是以什么为体？以思跟愿为体。你有一个不弃不舍的愿，然后一直不断的用思心所造作你的身口来表示你的愿。如果你有这个愿，你都不表示，有用吗？谁知道你爱我？不知道。你从来没有用你的身口去表达，我怎么知道你对我有这种心呢？所以戒是什么？戒就是要去实践一个法，能够彻底，能够有它的作用，乃至要有我们所谓的波罗蜜，能够到彼岸，能够达到圆满的结局，就必须要有愿。然后要有愿呢，你还用私心所去率动身口去造，不断的造作， 照做到对方领受为止。领受为止，就是以思以愿为体，称之为无表业，也就是称之为戒。这就是戒体。什么叫戒体？戒体有照做吗？没有，它只是一种种子位，是一个观念，是一种还没有升起万法的一种观念。你只要知道，我要对一个人表示一个什么样子的观念，我一定要有一个那样的想法，而且呢，要有一个意愿去发动身口去照做。如果我连发动身口去照做，我只要想了，想了你就应该知道，我想了为什么我不保呢？懂吗？所以戒为什么能够成就定、成就慧？为什么它是三无漏学的出门？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发心就是发波罗蜜的心。我从这里出门，我不达无上正的正觉，我不罢休。所以戒就是纪律，戒就是我只要发了心，必达究竟的这个心。这个心就是毕竟解脱。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讲性善为体，那个善在智论里面讲成毕竟解脱的意思。你如果把毕竟解脱当作你的本愿，这个就叫做戒，这就叫戒。你以究竟解脱成佛才叫解脱嘛。你乃至一念心，你才还差一心没有圆满，还不成佛，都不叫究竟。你在成佛之前就停住了，以少为足，就是不解脱，就是不解脱，这就违背了根本戒。根本的戒就是什么？菩提心戒。菩提心戒是什么？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你的根本大戒。这个戒不守，其他的戒根本无体。而这个戒有心吗？它根本一切的法到究竟才会得。所以你在这一切佛果位之前根本无所得，你所成就的一切法都不是那个究竟，所以它称为无所造作。因为你造作只能够趋近于它而不是它，你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分每一分是它，因为毕竟都不是它。所以戒啊，它的清净是不可得的，不可染的，不可造作的。你只能有愿，一直不断的去趋近于那个波罗蜜最后的达成，可是那个达成根本没有止境，它是没有止境的完成，一直不断的去完成它，可是你要接受它永远不可到达。普贤横愿品就在讲这个道理，一个无止境的完成就是普贤，就是普贤的大行，以这个大行呢成就一切的佛法。这边讲的呢就有这么大的缘故，虽然它是虚妄，只要它有作用，你既然它有作用，这个作用又没有自信，所以就不要冤枉了，变成染污的作用嘛，对不对？只要我能够学过佛法了，我就知道转染为净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只要你个愿导行，行必自就近，不弃舍，不以少为足，我只是要你发这么远的心而已，对不对？这么远的心，初心跟后心都是一致的，可是你不能说我初发心就是佛，不能这样说的。初发心的功德跟成佛的功德是一样的，只是这么说而已。所以啊，华严经才会说初发心等同正觉，是你说你的功德，如果你能够保任这一念心一直到佛果位的毕竟成就的时候，那当然功德是相同的，绝对不会说初业菩萨的心就比佛心还不如，没有那种高下的问题。所以才有《法华经》的常不清菩萨的表法的意思。所以啊，戒无异于定，也无异于慧，也无异于慧，这三无漏学根本是不相违背的，不是三件事情。戒到究竟，它就是定，就是慧。问题是你只是在条文上绑自己绑得很死，三戒绑得还不够，你还去守戒来绑，对不对？这就把法学歪了。但是你如果认识法是这么绑不住的，于是你就胡作非为，说罪性本空，那未免也太断见了。但是凡夫就落在两边，落成习惯了，落成习惯了，不行中道，不行中道，心还不能发波罗蜜的性格去达究竟，就是这样的搞麻烦。所以他在这边讲缘故，他说什么叫做实？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实在的法。 唯识跟般若不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还承认有十法可得，可是十法可得有法可得吗？还是无自性可得？可是他要更强调，在同样在般若中观里面讲的无法可舍的观念。无法可舍的意思是什么？这些法实在还是有作用的，这些作用就是因缘有的作用，因缘有的还是真实的啊。如果我连因缘有都不承认有，那我就是断灭嘛，我就是断灭嘛。可是般若中观明明就讲因缘有自性空嘛，如果你不承认因缘就是有，有作用，唯是依这个有作用称它为依他起性，乃至称它为实。而实在是什么？实在是依着作用说是实在，不是依着本体论说是实在。你要认为实在，必须要先破什么？先破自性，自性要破干净了，才能够在作用上说实在。实在又不能够只承认染污的一边，也必须要知道转染成净一点都不费力。所以不要因为费不费力当作你要不要去卸脱的理由，你推不断整的理由也不是这个，只是因为你还是习惯放逸懈怠而已。所以从这边呢，就要习惯不要去找借口，修行是没有借口的，是没有借口的。但是最难玩的游戏就是增上，一直不断的增上，不进则退的游戏最难玩，对不对？一路你要一直不断的增上，你根本不能停在哪里，停在哪里只是化成啊，只是暂时让你休困而已。你不能用一辈子都住在绿洲里面呢、啊，你毕竟还没有超过沙漠嘛，你毕竟还没有到达彼岸嘛，所以只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认识实在性了以后呢，说故如受等性非即山河，不是山河就是性，不是山河就是有体的啊，不要认为山河就是处啊，是这个因果，是因为这个作用力的缘故，所以我们姑且名之为处。所以处的自信好像是真的，因为它真的有这个作用。可是他又说，虽然好像真的有作用，可是他自信又不可得。为什么说自信不可得？因为无生的缘故，懂吗？他说啊，山河生处，可是处又令山河生，彼此生来生去，就跟你讲一个道理嘛，无生嘛。无生就是跟你讲什么法无自性嘛，法先给你断掉无自性，又跟你讲法是实在的，于是讲什么舍用归体，因为一切法有作用的缘故，我们不能够舍弃作用说它是假的，于是我说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受就变成断灭。所以要入佛法的秘密义，就要懂得三性啊，三性遍计执依他起缘成实。我刚才讲解释来解释去都是绕着这个三法说的啊！你们要开始习惯读一个法义，一定要从偏激值知道是虚假的，依他起认为有作用，你只要离开自信的执着就是圆成实啊！你这样讲有没有法可说？无法可说，可是却怎么样大机大用啊！又不是在玩名言游戏，切记讲这个三性不是在玩名言游戏，是在有受用可是却不受系缚，有造作可是却没有想要控制，没有高下不平等的见解，没有取着执着的心，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所以呢，处心所很重要。所以到底处摆在前面，因为处摆在前面是因为处没有明了性，因为处根本不明了是谁变现万法的，就突然哎呦万法升起，所以处是个 surprise， 处是个 surprise， 因为你没有沟通好，砰就出来了，你刹那不住，你又不能够去堪能哈，堪受这个状态哈，当你吓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你没办法忍住，没办法忍住，又强为之言说，言说又落了前后，又落了因果，所以一棒子都打下来了，打得你一句话都吭不出来。禅宗是这么在教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教学教比较可爱，学教比较慈悲。他学教就容许啊，我们先六一次性思维。可是虽然用六一次性思维，可是你要知道六一次性毕竟只是分别。我们这一念能够思维的心，就是什么？ 就是无明原型。你从哪里去认识无明原型？从我们现在能思维的心去见，我现在能够用它，可是我就因为能用它，我就被能用的心捆在这里。那什么是无所用心处呢？所以啦，一到了修行时候呢，就要把作意心所摆在处前面。以后我们会说哈，我们就两种说法：处摆在作意前面，就是因为你不知，不知；把作意摆在处前面呢，就是我去取法，我令心取境，我令有为无漏的种子去取善法为所依，用这个善法为所依，转我什么？转我染污的心所。所以才叫做转依，转依就是转我心所的所依。只要我的一切的起心动念依于善法，我就会熏我无漏的种子。等有一天无漏种子熏熟了，我就出三界。出三界就在色法上出三界，不是离开色法出三界。我利用色法熏我的无漏种子，我只要让色法用在善处。所以呢，断恶修善重点在自尽其意，就是以清净为作意。你只要知道说，一切的境界只要作意取的是清净，所缘就是清净，不用转也是清净，转也是这么说而已，转也是这么说而已，没有一个能转所转，哪有一个恶法会被转一转变转成转的善法呢？因为法无自性，所以才有办法转。转只是转我们的这个执着而已。一下子发现，哎呀，原来不是这样子。当灯光打亮了以后，你才顿然发现，那被我们认为是蛇的东西，原来是绳子了。所以当灯光在暗了以后，你再看到它，你就不会以为是蛇了。虽然看起来还是像蛇，因为你见过实相了，你就不会再误会了。只是如此的这个前后的过程而已。所以作意心所就是这么说的，能谨心为性啊，谨心什么？就是把你的心种叫起来。谨的意思就是从不觉而变成觉，可是你要从不觉而变成觉，必须要觉未觉，这就是大乘起心论始觉三位啊。大乘起心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大乘起心论的始觉有四位，第一个是不觉，第二个是相思觉，第三个是分正觉，第四个是就近觉。所以如果你要开始觉悟，必须要先觉悟一件事情，觉悟你此刻之前都是不知不觉，你没有办法发现过去都是一场误会的话，你没有办法开始慢慢断你的障碍。是到底哪些因缘障碍你不见实相，障碍你没有办法发现你一直不断的造作都是错误，都是一场误会呢？是什么心让你障碍了呢？把这东西认清楚。可是认清楚相似觉之前，好像我开始有点懂了，然后呢慢慢可以证到我懂了几分呢，就近到了佛之后呢，真的才能够全懂。所以这种说法如果这样了解起来，就跟唯识没有什么差别，就跟唯识没有差别。所以真的，为什么三规五戒一定要先从忏忏开始，忏悔前迁，要治自己心地的过患，而不是要看别人的是非。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倡说印光大师也好，一切的大师偶祖更是这样说的，常不清菩萨也是这样在修的。所以佛法的情操都在这里去修学，都在这里的修学。所以我一直很强调惭愧心所，就是这样。惭愧心所是善法，是让我们修行无漏善法的前行方便，前行方便。这是警心，你能够去让自己警惕一下。就像我之前在极论的课当中呢，今天我们下午还在讨论，课前还在讨论。好，我在那个地方就讲到了，我们在学般若学了半天，大家都讲般若很好，般若很好。可是般若在讲什么？讲毕竟空。可是你学在般若学了半天之后，你有没有警觉一件事情？我干嘛学毕竟空干什么？我干嘛在学无所得呢？如果一切法都无所得，我学它干什么？不要因为它无所得，讲的好像境界很高，于是我就爱这个法。如果你因为它讲无所得，感觉很高，于是你就爱这个法，你就堕在法爱，法爱还是爱， 只是你以为爱的东西比较高尚而已，跟你爱财色名食睡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所以你一定要懂你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学断烦恼。你不拿来在断烦恼处产生作用，你学它干什么？学它来不是要当作一个支箭的，不是拿来打脆够了，不是拿来讲哎呀我这个法可以说得比你了义。你说般若并不见得比说唯识了义，说唯识也不见得比说阿含了义。如果你究竟不能够出三界了生死断烦恼的话呢，你学的法不管再怎么高再怎么低都是不了义，你心不得究竟的缘故。所以呢，你要受用它的作用。所以紧心就是要发动什么心所，你的目的要搞清楚。所以一切的法都要以作意为先，作意依修行人来讲就是要回到出发心，回到我们的本愿，用我们的本愿跟出发心来较量我现在所做的到底有没有功德。为什么有没有功德？因为佛的功德是这么不可思议的，我现在所造作的身与意是不是跟他相同，是不是动机跟他一样，我是不是以这个为我的亲受用，以这个为我的信。与所缘境引心为愿，所缘境可能是染污的，我就要引我的心种来转变它，对不对？产生他受用，成他受用，这就是作意心所，这就是作意心所。所以底下就说了，所谓持警觉因起心种，警心就是警觉，然后相应一些他所取的心种。所以警觉就是相应，你作意什么你就相应哪一类的心所生出来。所以他旁边就写一个嘛，果具有，果具有呢也就是等流起，你善心就生善果，那你的善果呢是在你出发心的时候呢果就一起俱生了。所以为什么才说出发心等同正觉，是因为你出发心的这一念功德跟正等正觉一样的，跟佛是一样的，你这个出发心就具备有佛果的功德，所以才说这个心种是果具有。所以如果你发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你就具有佛果位的功德，只是它还没有办法受用而已啊，只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因你心种所变现的现起引令取境，但是问题就是取什么境呢？那取什么境？你什么心种取什么境，善心种就取善法，恶心种就取恶法，无忌心种就取无忌法，成天发呆，对不对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也跟了生死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些都叫做作意，所以故名作意。所以呢，虽此亦能引起心所，但是呢，心是心王的缘故，所以只能够说引心啊，不能够说成造作啊，不能说是他是主。但是这个就是说啊，他是马车的马，懂吗？它是马车的马，虽然马拖着马车走，可是马车上驾马车的那个人才是主子。因为这个主子坐在哪里？他不是坐在马上，他是坐在马车上，马车又被马拖着走。所以你不能够因为马拖着马车，你反过来认为啊，反兵为主，就认为什么心所是王了，你就任由心所拖着你团团转了。所以底下就有个例子了，他说了，国王吃诸侯的贡品，那你不能说哎呀国王是庶民，对不对啊？那个诸侯啊是王，这就颠倒因果了。国王虽然吃诸侯的进贡的东西，他有所受，对不对？他不是吃他的贡品吗？他不是受用他的吗？国王在受用诸侯的贡品，并不因此他新王就变成什么小猪大。你不要忘了，新王还是有主宰权的。如果你觉得心所作意所取的境不对，谁能够改他？作意心所不自在，只有新王才有这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舍心所的作用归给谁？归给新王。这就是五重唯识观。你要问， 为什么你有这一念心要来求解脱？你求这一念解脱的心不是这么自在吗？这个自在的心何尝被烦恼所系缚？所以当你悟了这念心不受系缚了以后呢，达摩法师就帮慧可安心静，因为他发觉密心了不可得，所以他发觉这一切的心都只是把心所当作心了，心所再怎么变现 万端，不外乎就是我可以决定的，在心所里面根本自心不可得嘛，你怎么会因为他的造作受苦呢？你知道这个受苦的现象底下有个不受苦的心，你能够知道你在心所当中找遍万端，找遍万端找不到那个不受苦的心呢，才发觉原来我的心是自在的，而不是还有一颗心可以得、哦、不是还有另外一颗心、哦、砰砰跳、哦、他不会生烦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每一个以为在颠倒分别的烦恼心当下都是如如不动的，你心在取静而已，你心在取静而已，一个坡一个坡啊，一个潭哈，一潭水，不管它的水面再怎么样纷乱不堪，它都依于什么？依于潭心。潭心在哪里？每一滴水珠都是潭心的体，对不对？每一个体都不动，只是相在动，不是相自己会动，只是风在动，也不是风动，风动也无心，水动也无心，波起也无心，看近的人有心，所以慧能在看翻动，风动还是翻动的时候，他说：“仁者心动，一切的法如果是滔波依水。”你怎么在体跟相上说谁在作用呢？谁在生灭呢？相虽然现生灭，可是它跟体一样也无生无灭，它只是没有自信的聚散而已。谁在说它生灭？是看的人，看戏的人啊，都在画修呢。相现的生灭，他自己不觉得是生灭，他说：“啊，不是我的生灭啊。”对不对？风也没说他在生灭，风只是说我只是从这边经过而已啊。水只是说我被他碰到而已啊，对不对？啊，谁都没有动，那问题谁在动？那、啊、废话嘛，当然就是边要化修的人在心动。所以为什么说心生种种法生，相不自相，体也没有自信可得，是这个缘故。所以如果你深入经藏哦，禅宗公案不难懂，可是如果你不深入经藏，禅宗的公案就随便胡乱解释，用自己的知见去解释，公案怎么可以用六欲之心去参的，参半天落于名言，解释都是虚妄。你不了解这个公案，就是要慧取自心，了解一切法如的缘故，一切法本来不生，你没办法守住不生的自信，认清楚这个事实，了解你是自在的，或者了解这些法都不可得，你不要引以为苦，你要即摄当空啊，当空知道这些都是妄情嫉妒而已，不过是随着一切的随缘、啊、随缘在聚散而已，如果随缘就聚散，缘生就升起了嘛，何必在乎这一期的生命，你就没有那种苦的心会生出来，这样才能够得大自在。解脱是在摄法上得到解脱，不是离开摄法有解脱可得。所以呢，我们就用无为法来说解脱，而无为法又以有为法来显明，这是白法所说的。所以唯识也是要显明这个道理啊。所以他底下就开始辩论了。他说呢，心是主了，但说隐心，那有说，这个有说就是杂集论这么说。在杂集论呢，就有一派的论师这样辨别，他说作意是什么？作意就是令心回取意境啊。什么叫意境？意境是有别于心相之境啊，以为心外有一个境就叫意境，意境就是心外之境啊，取心外的境谓之回取意境。或者有这么说，你只要令心住于一境 就叫做定。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了吗？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各位去找哈。是故心得定者明得作义，有没有？上礼拜有没有引极论这么一段话？有哈，各位去查你们的笔记就知道了。心得定者，为什么定是作义呢？因为呢，定是心一境性嘛，也就是把心啊，让心同源于一境。心是什么？心就是六根，你让六根同于一境，自心一处，就叫做心一境。你见相就见性，你知道尽性不二，心就是心相，就是从处心所乃至于作一心所，作处心所是令缘一境，作一是生出这一境就是性，所以呢，作一心所被极论讲成也是作一，对吧？定被极论讲成它也是作一，可是这边呢，论主就不同意这个说法，论主呢说你取心外之境不是作一。啊，因为这个不是片形，这个不是片形，因为有些时候呢，你看，你现在眼睛张着的时候，你才能够作意取到外境，对不对？可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眼根不作用啊，你还不是可以取到外境？所以呢，如果作意心所去取外境叫做作意的话呢，那么这种作意是不普遍的嘛？懂那意思吗？不普遍的话，这种作意的定义就不叫片形，因为片形要片一切性。乃至骗一切的地，骗一切的实，对不对？骗一切的心哦，它是是一切都骗哦。如果你做，你只有在醒着的时候有作用，梦中那个不叫作意的话，那个根不作用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根不取到外境，那作用这个心所也会生？这个说作意心所的定义呢不圆满，这个我们都蛮能同意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他说啊，定。源于一境也不能叫做作意，这也很了解。从片形的定义来看，如果定心就叫做作意心所的话，那我们现在不都藏在定中吗？哎呀，我说我有四禅，各位也要同意啊。我舍念清净，你也不晓得我心的境界吗？你怎么知道？你也没有他心智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对不对？你怎么能够从名言当中知道我的心的境界呢？我只要能说，你能够说我不对吗？可是问题是并不普遍成立嘛，并不普遍成立，因为定的境界是需要修行的，不是啊一触可得的。所以呢，他说他不对，并不是说修定的那个心不是作意心所，他只是说修定的作意心所并不普遍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切心的缘故。因为定心的作意并没有办法摄这四一切，所以呢，定心用到的作意并不是片形心所。所以各位可以说，作意可以包括了相作意、圣解作意，乃至就近加行果作意这七种作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说了相作意即作意心所，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说作意心所包括七种作意，可是你不能说任何一个作意它的体就等同于作意心所。这里并不是在否认定不是用的作意心所，它只是在说定里面用的作意心所并不普遍，所以呢，定的作意不能够叫做片形。片形不是定的心所而已，它也能够在根对尘的取境，它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地里面取境界，它有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它通于染，通于净，通于善恶无忌，通于三界九地，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乃至通于八世五十一心所，都可以跟作意为缘。所以作意是除了种之缘跟莫那的染净一齁，这两个之外最普遍的九缘生法。好，所以剩下五分钟我们来考试上礼拜的第二个作业。九缘是哪九缘呢？啊，空 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我各位既然去查了，我就再进一步问一句话，在八四哈，就是不是六六四，耶和比色生意，这六四当中，有哪几个圆呢、是普遍的？这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啦，不要没有自信了、你们用的是什么书啊？好，那你们也画得很清楚啊。有还有啊，这六四当中还有了吗？只有这三个而已吗？这三个吗？好，各位看哈、为什么还有一个？请问根是谁变现的？根会自根吗？会有一个有别于阿赖耶识之外的根吗？不是事变的啦，是种子变的嘛，对不对？种子藏在哪里？第八世里面嘛，那谁能够让它发起来？注意嘛，这样才完整嘛。我再跟你讲怎么样思维哈。好，首先从根下手，根不会自己单独生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切的法都是有如是因如是果嘛，都是种子生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有根为源的话呢，一定要有种子源，对不对？因为根有根的种子嘛，所以种子为什么要？如果根是普遍的源的话，根是普遍的源的话，那种子也一定要是普遍的源。那问你种子藏在哪里？八识里面吗？但是它藏在八识里面，它至少要有东西，它才开始会起作用嘛。那这边读到半天，谁是发动新种的？作意，就是作意嘛。作意在八识田中引新种当中的根来作为什么？来作为一切法升起的增上缘。这个呢，提供以后我们再说四缘生增上缘。然后呢，种子呢为清音缘，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八识呢当作所缘缘。为什么八识当所缘缘？因为八识的相分嘛，是不是这样？这些三合大力都是八识里面的种子所变现的嘛，所以把八识里面的相分当作所缘缘，那么等无间缘在哪里？就在这里嘛，这里就是等无间缘。这样读为是齁，就不用背一堆的法相，你不管门门怎么样去分析，说来说去几乎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刚才我还被那一班那个阮桂良阮学长那一班叫去问那个普贤横愿品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唯识论里面的问题。当时他就在讲内三分是什么，就讲了半天。关键在哪里？唯识说难读不难读，只是因为呢读得不够普遍。然后呢，我们现在学法的态度不像当时唯识学派那个时候的论师一样的缜密，尤其我们北传的人都怎么样？喜欢简略，然后玄易的东西，题很玄，意很略的东西，不去很细细去思维。可是你要断烦恼，断烦恼最有力量的藏通别圆哈。当然，我们说原教根器的人断烦恼最快。可是问题是这个 population 最少但一切的法齁，大品波罗经就讲得非常的详细，他用通教的实地齁，用干慧地乃至到佛地来设一切的地，他为什么不用原教的实地来说？他为什么用通教的干慧地各位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有机会去读大品波罗经就知道。你看 大品波罗经次第很高的哦。他在讲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却要用通教的实地，用干灰地、信地、啊、巴人地、见地、离欲地，一地一地往上。啊、他为什么用这种？因为这种呢是通前通后，后可以通到别缘。他用这个东西的次第来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一句话。他说：“所有一切的教法，都皆行皆入，但不取证，而不取证。行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修的意思，就是要修的意思。要修一切的法，包括什么？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乃至佛的不共法。”这一切的法，这一切的法，都应当要习行波罗波罗蜜。但是呢，对于前二乘，就是声闻跟缘觉的果，要修他的法，要入他的法，可是呢，却不取证他的果。因为呢，你是佛菩提，佛菩提只以取佛果为加行究竟的果作意，你的心坐依在哪里？坐依在佛果上面。这些东西呢，我可以修，我可以入，但是我不证。很明白这样的东西嘛。所以呢，阮顶忍是第一世家行，决定你要入出果跟出地的关键就在忍位上。就在忍位上。忍是什么？如果你们回去看大品经乃至自论里面的忍入波罗蜜，忍入波罗蜜前后讲两段，前讲生忍，后讲法忍。法忍读来读去根本就像波罗波罗蜜，知道一切法自行不可得，然后无我一法可舍，所以呢你来知解我身根本与我不干，这样才能够忍一切的逼恼，你才能够忍一切的逼恼。所以他在这一切节节知解相中不见一法可忍，那是智慧，那不是生忍，不是活生生咬牙切齿，不是有深切的苦痛而忍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平常没有训练，达不到这种效果，达不到这种效果，连生忍都很难。所以刚才有一位这个师姐就讲啊，她儿子啊，是天天给她出考题，她每次被出考题的时候就要起嗔心，对不对？那个就是你一切的学处啊，你学处是所在，并不是要去忍辱他。你这个时候可以对你的儿子动气，你可以骂他，但是不能骂的皮皮挫。如果你骂的皮皮挫，表示你不自在，懂吗？你不要骂的心会进步，觉得哎呀，我嗔心起的功德林就烧光光了，我好不容易念经念半天，这样一起嗔心就完蛋了。你又起的什么？起的进步心，这是不对的。好，时间超过了，这边念到这边为止啊。我最后一句话念完，所以呢，他这边破极论的定心是不是作意的问题，是在破它不普遍，并不是破定不需要作意，定还是作意的心哈、哦。所以我举了很多的证明，所以呢，有人后人就拿这句话讲说，你看魁基法师乃至玄奘这师徒呢，都不尊重祖师爷，连无着菩萨的论都批评。依墨学读起来不相违背，我还是很欢喜极论，我还是很欢喜无着的说法，我甚至很欢喜庄严大乘经论，一切的经论，如果你意会抉择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其中不矛盾的地方。你知道后面的论为什么要批评它的是非对错，是对诠释上的是非对错批评啊。你不要对他做错误的抉择，这才是关键的因素啊！不是法本身造作有什么问题。他说：“彼句非理，因非偏行。”要读完这句话，所以这几个话要下起来。因为并不是偏行的缘故，所以他说非理，并不是前面这些法错了，懂吗？并不是前面这些法说错了，而是呢，他只是偏行的一部分解释。因为如果你定义那样就叫偏行的话呢，并不正确。可是如果说它是作用作意的作用的话，是说得过去的啊，是说得过去的啊，应当要这样子讲啊。所以呢，不易定故，他意思是说杂集论呢不能够把作意当作是定 啊，不义定故，你不能够说作义这个片行因所呢不义于定啊，因为它跟定还是有差别的，定并不普遍，定心并不是片行啊，但是作义是片行心所，是这个缘故啊，但是并不是说啊，也这个说法，也可以这么说法，你只要多加一个属性呢，它就不是原来那个属性了。因为白马一定要把马的属性区隔出来，那你取了马里面的一部分，你不能说白马那个集合就是原来马的集合啊，所以他在破吼一切的名言而已啊，因为我们讲马都以为马有主体性，马不是任何一个主体，马只是名言概念而已。所以啊，那个公孙龙啊，在变白马非马论的时候呢，就在跟我们讲名言的观念。我们经常会造作名言，那是以为名言就以为有实体。我们一讲马就有马的实体出现。要破马的实体的观念怎么破？讲白马，你说是不是马？如果白马是马，那黑马就是马了，因为黑马在马里面嘛。啊，白马等于马，马也有黑马，那用等式第一律，白马就等于黑马。他说有这个道理吗？世俗相为故，所以呢，白马非马，他就这样变，变这样的道理。你如果没有学过佛法，你完全不懂，以为他在诡辩，以为他在诡辩。其实这种诡辩家当时也看到部分名言的虚妄相，但是他不是全分，因为他造作这个目的呢，并不是用来干嘛，用来解脱。所以目的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佛法比这个中国的很多先秦的哲学呢，还是有殊胜之处哈，还是有它的值得继续用心的部分啊。虽然我们早期啊，隋唐时代，用老庄哲学来解释空哈，可是毕竟呢，老庄哲学不等于空啊，不等于空，还是有差别的哈。它在天道上讲空，跟真正解脱上讲空是很大差别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子结束。所以今天呢，就算是正式圆满作义心所跟处心所。所以你看，读起来一个观念，它根本就是定义就好了嘛，为什么搞得麻烦呢？啊，但是有它这么麻烦的必要性，啊，因为你经过这么多论师这样的计较之后，你心中有一点点的疑惑都被打得干干净净。不要以为白法有所说法，白法说了什么？什么叫作义心所？作义心所只在作用出慧，不在。性业表上背了半天，你满口转得很溜，作义心所用不到半分，一点用都没有。他就在告诉我们，自心不可得，法法皆是大机大用，但是你不能要受法的系缚。这个用意呢，毕竟要去了解的哈。所以我还是劝这个部分重要。啊，名言的定义呢，永远就是 cookbook， 就是烹饪的书而已，只是告诉你这道菜怎么样烹煮啊。那烹煮这道菜的方法有这么多种，不是只有这一种而已啊！啊，所以不要执着于法义上的戒说定义，要执着于法义的讨论过程当中，它要破除什么东西？它要破除的执着是什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在作用上会，那个作用就是要道。文义是执着，啊，我们要远离名言的执着，而要汇入道上。啊，道是归于极灭的，极灭就会终归一法不说。离名言相谓之真如啊，所以经上讲的道理就是论上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讲啊，读完论就是要弃入经，不要以论为殊胜啊。论讲了半天就会增加名言之见啊，增加名言之见绝对不是读论的目的，读论的目的是要让心清净，少执着一点，当你执着变低了以后，就可以弃入经的圣言量。所以佛有些时候要秘密说，并不是秘密说就比较高明。如果你是个大法器的话，佛根本就是闲了说，直接一句话弃入本怀，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他必须要秘密说，并不是秘密说比较厉害啊，并不是秘密说比较厉害。好，以上呢，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圆满。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不翻到前面去的哈，当然还会翻，但是我们就直接在卷三这边看受想思三个心所，也就是从99页一直到100页。好，各位先做预习哈。好，今天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